在教会里，让我们一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行政。
亲爱的听众朋友，
你们好，我们真的很喜欢这个节目教会行政，希望内地的教会呢都懂得处理不同的问题，以及我们的教会是健康的，是不断的生长的。
是。
那么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谈到同工与义工，
是。
那现在同工与义工的下面一点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同工与义工的素质的问题，
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今天教会出很多问题呢，基本上都是素质、生命出了问题。
对了，对了，对了。那现在先谈同工，
好，
就是一般受薪水的啊。
嗯，
那么
全职同工、啊，
对对对对。那个同工应当有适当的神学训练，
是
对不对？
同意，
你起码得有良友圣经学院的毕业证书啊。
是，
那还应该有一个谦卑的心。
对，
不是说我是神的仆人，我来管你们，不能够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要不断的学习。
那个继续学习，就是你说不断的学习。现在用一个现代的名字是与时并进。
与时并进，这个时代在进步。
对了，这个时代在进步，我们也要进步。
对，
你发现你的会友们呢，他们的学历也越来越高，
对，
不进步也不行。
卢牧师其实有一个现实的难处啊，我们要勉励传道人，因为现在很多内地传道人很忙啊，忙的呢连这个学习的时间都没了。
那你这样子就千错万错了。
嗯，
你晓得呢，你忙只是劳苦，但是呢在主里没有忠心。你可能呢忙到呢，你礼拜天的讲道呢，礼拜六深夜才这个准备，那这样子是糟糕了。我告诉你，
要懂得取舍，对不对？有些事工可能要交给别人去做。
所以呢，同工的第二点呢，就是同工应当有良好的属灵品格，最好呢那个有一些领导的恩赐，那个但是那个堂主任呢，应当有好一点的领导恩赐。其实每一个传道人呢，因为你是经过神学训练、全时间事工，所以呢，差不多呢都有领导的责任。但是那个堂主任是领导整个教会的属灵方向。
是，刚才罗牧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词啊，领导责任。
嗯
啊，因为可能有一些传道人就说，我只会讲道的啊，我只会传福音呐、啊，你不要叫我来做教会的领导啊，我不懂得怎么带人呐、啊。
不行，因为你说呢，我们要传福音，什么意思啊？你要领导我们去传福音才行的吗？
对啊、是头羊，对不对？
对对对对，那、
嗯、
第三呢，同工应当学会与同工及义工相处。
嗯，
因为你这个教会的最重要的人嘛，还有一些同工，还是义工，这个是最重要的领袖。你整天跟他们吵架，整天产生问题，那么常常有纷争，那怎么样侍奉主啊？
嗯，
所以呢，一个好的侍奉神的人呢，一定要有很好的 EQ， 就是情绪上述，就懂得怎么样处理人际关系。
嗯、
我告诉你呢，文慧就顶好，我跟文慧两个人的关系呢，都真的不错，我觉得不错。
因为我很尊敬卢文牧师啊，不敢惹他生气。
这个你这样子是在听众面前公开控告我。好了，那个第四点呢，就是良好同工应当具备的素质呢，就是他应当有好的生命，好的品格，更好的恩赐。这是一个好同工，我们怎么样评论他呢？就是生命加品格加恩赐。你同意吗？这个
我同意，我同意。因为生命呢是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成长跟追求，一个侍奉神的人真的要有属灵的生命。品格是个人在道德上还有在功课己身上的一个成长。
对，
然后恩赐呢就是在侍奉当中你要显出果效。
所以真的要求很高，你作为一个传道人呢，你没有这几方面 分数高一点呢，其实你一定觉得那个侍奉很艰难。
卢牧师，你这样说会不会吓怕了一些现在在侍奉的传道人？
哎，你是不是说呢，你没有生命都没问题，你品格差一点都没问题，没有恩赐也可以站讲台，你是不是这样讲？
没有，他说我知道有问题，但是我没有啊，所以我现在不敢了。
我觉得呢，一个传道人呢不是讲笑的，
嗯，
真的
不是开玩笑的。
我觉得这个要求呢也是再高一点，
是，
但是呢难道耶稣对那个门徒的要求可以低一点吗？
嗯嗯，
对侍奉神的人的要求可以低一点了吗？
嗯，
那我们会有呢对我们传道人的要求不过高，
嗯，
因为他也是人，
对对，
他只是呢全职侍奉主的人，
嗯，
他一定要有生命，
是
不能够马虎，不能够人人都说呢这个传道人根本不看圣经，这个传道人讲道乱讲，那就生命的问题，
要有起码的要求都要有、
起码要
但是
品格，品格无论怎么样子他是稳重的，有爱心的，
诚实的，
诚实的，这些品格一定要有、
嗯、对
不对？恩赐他真的要懂得教导，懂得带领我们，不然的话呢啊，他有些人呢做了教会的同工呢，是挡住人进天国，挡住那个教会发展就麻烦，
成为别人的绊脚石。
对了，对了，对了。那现在呢，第五点呢、嗯、最重要，但是我不容易解决，请你帮忙
啊，
就是要牢牢记住，任何同工，包括头羊、
嗯，
都不是教会的老板。
这一点没有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
等一下，现在很多头羊都做了教会的老板，
所以这是错的
啊！你讲的太简单了，我现在把那个问题改变一下。
好，
那个头羊受到挑战，
嗯，
你现在这样子处理这个事情不对哦，或者是你找你的表妹做执事不对哦。哎，或者是呢，你的账没有弄清楚，不对哦。头羊受到挑战的时间，批评挑战的时间怎么办？
哎，我觉得这时候呢，头羊就要赶快去啊、做一些的事情，因为刚才那些批评都是因为教会没有良好的行政，才会弄出这个问题。嗯、
其实，文慧讲的呢，就是应当有良好的执事会。
嗯，
那么出了什么问题呢？执事们就先知道，
对，
那个就跟牧师呢勉励他，帮助他，
嗯，
能够改善，因为我们都是人呐。比如说，你耶稣训练的门徒有一个彼得，最后三次不认主，
嗯，
耶稣有没有放弃他？
没有，
没有啊。所以呢，你看呢，我们都要多一点的爱心，多一点的努力，以至于呢。我们的传道人在我们教会当中真是神的仆人。
对，因为如果有良好的这些行政组织呢、嗯、那很多事情就不是由传道人一个人来决定、
嗯、
那自然就不会有一些的问题产生。
头羊受到挑战的时间呢谦卑下来、
嗯、
那么请执事会处理。
是，
因为我们在讲啊，传道人呢不是教会的老板，任何教会都不可以有老板。
对，也不是传道人，不是教会的老板，也不是教会的这个雇工。
嗯，对，我们不应当说，哎，他是我们发薪水请来的，他是神的工人。那么我们一方面尊重他，一方面呢，我们真的常常为他祷告。
嗯，
那么假如传道人有些地方出问题呢，执事会就要好好的讨论、
嗯、
好好的处理。
好，
好了，现在谈那个义工了哦。
嗯，
我们在教会里头呢，尽量的训练。
嗯，
啊，很多传道人呢，天天讲道。就没有训练。
嗯，
其实呢，你讲到呢，告诉我们怎么样爱主。
嗯，
这些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但是呢，他在那个爱物教友、帮助教友，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呢，是需要训练的、
嗯、
啊，你不能够没有训练就把你的工作做好的。
是，
所以呢，义工们呢。也需要呢注意呢神学院的培训班，
嗯，
教会的培训努力、
嗯、
良友圣经学院有一个特别的课程是为义工预备的，你晓得是吗？
我晓得，
是吗？
但是我怕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晓得。
那你讲。
我们有本科，我们也有这个义工课程嘛。
啊，对，那本科呢是给要觉得要做传道人预备的。那么本科念完了，可以呢，念那个晋升课。
对。
啊，那希望你呢不断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
对，但是义工就是给执事啊、教会的一些有侍奉的同工。
帮助他们。教他们懂得怎么样在教会里头跟传道人好好的配搭侍奉。那第二点呢，是教会应当注意加添义工。
对对对。
那么你不能够说，哎呀，这十几位弟兄姐妹很爱主，什么工作都丢给他们，结果呢，这十几个义工呢压得断气啊，可能是真的很麻烦的啊。
最后是干渴而死。哎，
对对。
又或者是呢，老是这几位义工，那么永远都是这几位义工，其实就成为变相的这个集权了。
对了，那教会呢，应当注意加添义工。
嗯，
那么加添义工呢，你要给他侍奉机会才行，而且呢，做你们传道人的呢，要注意这些义工灵命的需要。给他们知识及灵命的栽培。那么这些义工当中呢，顶呱呱的又爱主的，各方面情况表现都好的，我们可以呢考虑安利他做执事。
嗯，
那这样子执事安利执事，你觉得是不是应当有一个限定的数字？譬如说100个人的教会应该有多少位执事，1000人有多少位执，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限定的人数，因为如果真的有很多很优秀的义工在参与侍奉，我们除了执事，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部门嘛，那么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岗位嘛。
这个你不要太过分看重我有没有机会做执事。但是呢，执事的要求你应不应当按理呢，是他的素质的问题。
对，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们的教会是有5个执事，现在只有2个，所以赶快按理3个，不行啊，不要这样子。
哦，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应该有一个限定人数，不要过多。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合适的人做执事，我们也不要因为呢要有执事就随便按理执事。
那所以第三点呢，执事。应当强调他的素质。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6章，
那个很高啊。要求
要降低，
条件很高。
那其实呢，所谓条件呢，一般来讲呢，我们是要有这个属灵的条件。那信约圣经呢，原则上面呢，你看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质跟量并重，
对，
并重。但是呢。按那个领袖来讲呢，这肯定是质重于量。为什么？你看耶稣只是要12个门徒，还后来失掉一个。
我觉得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呢，永远是质走在前面的。因为我们是生命的侍奉，我们不是这个技巧啊能力的去侍奉，我们是靠我们的生命来侍奉。
我同意，所以呢，你这个原则是很。值得我们努力的，就是质重于量。那现在呢，我为内地的教会讲这个问题，就是第二梯队，就是表示呢，一般最高是执事，还有是你讲的部长啊等等啊，
对对对，
导师啊等等啊，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呢。代替第一梯队的工作，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传道人，没有人来站讲台，所以呢，第二梯队的人就起来啊，所以呢，第二梯队呢可以接受更广泛的训练。
我同意
啊，这个呢也一样有素质有关系。那么因为你训练呢其实是给一些材料给他。包括训练他的生命，那么这个学生啊，真的能不能够好好的接受训练，成为有恩赐的领袖呢？其实是 一般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其实罗牧师在香港在啊台湾有一些教会的执事是很有委身的心事，也愿意奉献，那么神也给他有恩赐，甚至在教会里头呢成为一个很好的讲道者，
对，
甚至到各个教会去讲道啊，
但是他还是执事，因为他基本上面没有法子全时间出来侍奉，所以这个有他的难处。好了，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义工呢，我觉得执事会呢应当对那些义工肯定与栽培，那表示呢这些义工是我们心想的，他们在主里的劳苦，我看见有些教会呢每年送他们一点礼物，来公开的送，我们心想这些义工
对
啊，他们爱主爱教会，所以送他一点点礼物表示心意，
这个是应该的，
那个肯定，
也
栽培你晓得呢，那个执事们呢常常努力侍奉呢，可能呢他们也枯干的，所以你要在注意他们灵命知识上面的栽培。
是，
好了，现在我们谈谈那个供求的问题，
那
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重要啊。同工与义工，一般我们讲的是牧师与执事，或者传道与执事，按手不可太快。请你呢把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原则，那么我再讲啊，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二节，请你把它念出来。
好，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二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
那其实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呢，需要呢那个考验，
是
啊，他现在刚刚信主，你觉得他很好，但是呢可能呢一下子已经冷淡，所以最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觉得这个人的属灵生命真的稳定的啊，那个能够对付撒旦的引诱的啊，那要这样子呢，这个人可以被案例做那个执事，甚至被案例做牧师啊。按手礼这个案例里呢，是表示教会对这个侍奉者的生命与恩赐的认可啊，其实这个传道人没有按例做牧师，他已经是传道人。
对，
但是我们经过考察，真的奉主的名按例，他是教会同意这个是一个牧师。一般的观察期呢，起码应当三到五年。会有呢有良好的见证。及侍奉的性质，他已经在侍奉了，观察他，这可以案例他做执事，
起码三年。
大概呢，我的教会就不止，因为我的教会呢要求他做了那个堂委很多年，才可以有机会案例做执事。
因为你们的执事是终身制，所以分外小心呢。
你现在呢做了一个会友，不是终身制，一年两年呢，你给他做执事呢，就不要太快咯。我们现在讲的不要太快，是起码是三到五年。
对，还有罗牧师，其实他在做执事之前，我们应该让他有机会参与其他的侍奉，对不对？看看他的情况。
对，
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很热心追求，但是呢没有在教会当中很具体的参与一些侍奉，后来就做了执事，那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那我等下要再跟你，我举个例子跟你谈谈这个问题啊。传道呢要有良好的生命与恩赐，才可以按例做牧师。
是，
那么注意，一定要啊，让会友们呢赞成通过。那么我们举手赞成这个人按例做执事，
是
我们举手按例这个人呢做牧师。这让他们呢，他们的良心、他们的观察呢都同意了，他们就拥有自己的教会。
对，
所以拥有自己教会的 牧师跟执事，是这个意思啊。那卢文的教会呢，按例牧师呢要过七关。
哇！
主要呢是你自己教会的执事会
七关呐、啊，
你自己教会的堂会，你自己教会的会友大会，
已经三关了。
我们是一个宗派，
嗯，
宗派里头也有我们师子间的小组很，尊重那个信仰的，
嗯。
那么我们也请那个小组的联合执事会通过
啊，已经四关了，
就送到那个宗派里头去。
嗯，
那个宗派在给那个他们的执行委员会初步的接纳
啊，已经五关了。
五关，那个五关通过了，就去到那个宗派的神学委员会温馨室。
啊，问心事，
嗯，这个第六关了、
啊，对，看看他的奉献心智 啊。
第六关都通过了，是交回那个他们行政当中觉得是最终的决定那个那个常务委员会，
啊，
最后通过了才安立
过七关，哇，
一般呢起码要一年，
嗯，
一年的时间过了这七关已经很快，
是是，
那么所以呢就我觉得呢就很小心了。那么案例执事呢就不要过那个宗派，
嗯，
这个过你的教会，
对，
同样执事会提名，
嗯，
堂会通过，会有大会通过，通过了才案例做执事，
是，
那所以这样子呢你觉得是不是很麻烦？
我觉得不麻烦，牧师很重要，怎么可以随便通过呢？
执事也要过三关啊。
我觉得是整个教会的这个事情，所以应该的。
应该的啊。
嗯。
现在呢，香港也是独立的，那个堂会教会，就他说安利牧师呢，他说安利牧师，他说他们说呢，安利执事做安利执事，那你太快或者是没有，我现在讲的过几关呢，其实呢是有问题的。那现在你的牧师有问题，是哪里派来的？那你可能有问题了，是不是？
嗯、
那我们选举，你派来也可以，我们认可、同意、接纳、嗯，那这样子就不同了啊。那么，所以呢，为了教会的健康，教会要常常注意那个呼召、动员与训练，
是
在那个数值和理想的情况下。同工与义工都是越多越好，你不千万不要说呢、
嗯、
我们只有一个牧师就够了，那么多一个牧师呢其实呢没有什么害处的啊。
是
义工也是那个多两个执事呢，只要真的有素质好的，那么就多一点没问题、
嗯、
原则上面呢教会理想的动员率是100%。
对，这个我们多次的谈到哈，100%的动员，
一般没有这么高，但是没有这么高呢，常常是我们做牧师的、做执事的不懂得去怎么样动员他们，怎么样训练他们。
嗯，是。
好了，那个同工与义工呢，我们谈了很多，
是。
最后呢，我们就谈谈那个教会长远的展望。
嗯，
特别呢，我想的时间是内地教会，应当怎么样努力？
嗯，
无论如今的情况怎么样，你的教会可能在不同的情况当中，我们的教会都应当祷告，都应当努力。第一，这是积极的同工与义工。在值跟量上面都不断的进步，
嗯，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要素。
这个你可以多安利一点，但是呢，那个素质不好呢，千万不要随便安利。
嗯，
因为卢文呢常常安利执事很小心，因为呢，我觉得这个执事是去负责管我的，
对，
你安利一些不爱主的人。叫他去管理，哎呀，多糟糕啊！所以要小心小心啊。
自讨苦吃
啊！对对对，第二点呢，就使我们的同工受薪，让他们呢，受薪就是受薪水、
嗯、
啊，让他们一无挂虑，全心全意的在教会里头服侍我们的主。
嗯，
所以你现在说 你的教会同工没有薪水，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更好呢？保罗也说呢，原则上面呢，那个做工的应当呢，有那个粮食啊。
是，
好了。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牢牢记住，健康的教会必定有良好的教会行政，向下同心，高举基督。千万不要呢，中间呢有那个老板，有那个皇帝，那么按那个教会行政的规矩呢，我们健康的组织出来，这个健康的组织出来的时间呢，我们真的能够高举基督。
是，我希望呢，弟兄姊妹听完卢牧师的这个教会行政之后，真的能够实践在教会里头有健康的教会行政。
你觉得你有问题呢？你写信问我。
对对对，
大家呢祷告，求主怜悯我们的教会。那么第四点呢，就应有呢更多优质领袖的栽培。我们呢就对那个本堂的事工就很健康了。
是，
你可以呢在人才的储备当中，因为你多了传道人，多了执事，这个是多了的不要紧的，这是人才储备。我们发现呢，我们就可以呢执堂跟差传。因为我们常常说执堂没有同工，没有义工。
是，
那你现在人才储备好呢，哇，开些那个分堂，或者是甚至差传道人去更远的地方做宣教工作，我觉得很自然的。对不对？
是
啊。第五点呢，健康的教会的发展呢，其实永远都是四方面的。第一是职，数职的职，
对，
就是表示呢对圣经的认识，灵命的长进，爱主的心增加，这个素质，
这个才带出后面三项，对不对？素质带出后面，有力量，有职堂，有差传。
我认为你真的厉害啊！我同意，我同意啊！不能够不同意，就是素质是最重要。那么教会呢，也要有量的增加，这是表示一定要传福音。
对。
那第三点呢？这个教会应当职堂，
是
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地区说呢，我们这个职堂已经够了。除非你的会友呢，你的地方呢，百分之百的人都参加教会，而且真的有教会足够他们用。大概不会的，所以呢，多职堂呢，你看大使命呢叫我们职堂。那么一个好的教会呢，不单是职堂，也要有差传，那个想念到远方，特别是福音未及的群体、少数民族等等。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呢，你每一年定那个计划呢，都是应当质量、职堂、差传这四方面。那你可以呢，开始的时间呢，你只努力呢质跟量。但是呢，我说不要等了太久啊，就要发展那个职堂跟差传。
是，
所以求主怜悯了。我们现在就谈到这里，你要等那个第九课的出现啊。
好，
再见。
再见。当圣洁进入我主的门，当圣灵进入他的园，当感谢称颂他的生命，当得以侍奉耶和华，耶和华是我救主，我们是他的名，耶和华是我牧人，我是他所藏的羊，我耶和华。当圣洁进入我主的门，当圣灵进入他的园，当感谢称颂他的生命，当何以是从耶和华。